今天我们要从宣教概论的第九课来谈到宣教士的画像。我们看见在19世纪，上帝给教会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19世纪宣教事工蓬勃的原因大概有几点。第一点就是18世纪盛极一时的启蒙和理性时代已经过去，人心开始着重情感和想象，也是把理论化为实际的年代，而社会工业化，教会和教会机构得到信徒的大力的支持，所以福音事工就空前的兴旺。那么踏进19世纪，印度教、回教和佛教相继的沉寂，多处天主教兴旺的地区也开始没落，这是基督教填补空档的大好时机。那么政教分离，信徒也自己自动自发的追求长进，担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最后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势力一下子的增加，进而产生一种侵略的意图，通商还有殖民政策无意中就铺平了宣教之路。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有几位宣教英雄他们的事迹。首先我们谈到威廉克里，威廉克里又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是1761年到1834年的人，他在当时候的环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环境，因为当时候在他所在的教会差会里面对于宣教工作其实是相当的排斥的。而当时候威廉克里他以实际的行动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威廉克里一样呢？让我们不单单只是说，让我们也能够起来行动。威廉克里是一个人所看不起眼的一个器皿。威廉克里他是一名潦倒的鞋匠，他也曾经做过一个失败的校长，他也曾经做过一个牧师，但是却是牧养的蛮辛苦。可是虽然是如此，神却乐意使用一个别人看不起好像觉得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英国、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宣教工厂，克里威廉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曾经把圣经翻译成多种不同的语文，包括孟加拉文、奥里亚文、马拉他文、印地语、阿萨姆文还有梵文。此外他还把许多的一些的部分的经文把它翻译成29种不同的语文和土语。因此他的工作数以百万计的人才得以明白神的话。此外他对印度文艺界和教育界的影响也是无法估计的。他曾经编写孟加拉文、梵文和马拉他文的字典，并且还翻译了三卷古代的印度梵语史诗。克里在社会民生方面也贡献许多。在1820年的时候，他促成了印度农业社的成立，除了推动教育事业外，他又促使政府废除杀婴和寡妇殉夫的风俗。当时候寡妇在亡夫火葬堆上自焚，以表示自己对丈夫的忠贞，诸如此类的这些当时候的陋习，克里威廉他勇敢地对这个社会提出了改革。为了遵从大使命，因此他却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克里威廉照我们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不显眼的人，可是他的心智却是伟大的。他曾经用以赛亚书54章2-3节作为讲道的经文，引动了整个的宣教运动。他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威廉克里他学习保罗的典范， 也吸取当代摩拉维亚差会的模式，将地方教会、宣教士、差会和工厂结合起来，写了一本成立差会的87页小册子，叫做《探索基督徒之义务》，世界万邦的宗教情况、先前工作的成功与未来工作的可行方法，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书名。这一本杰作被称为近代宣教指南和基督教历史的转捩点。这个内容包括了圣经宣教的神学、宣教的历史和模式、世界的趋势和宗教现况、研究数据资料、实行的方法、组织架构以及如何回应需要等等。我们看见在当时候那一个对宣教风气这么样子不开放的情况之下，威廉克利他如此的对宣教的热衷，实在是不容易。他不受到当时候许多人对他做宣教工作的一种冷嘲热讽，而他毅然决然的坚持到底。威廉克利一生当中，他经历过许多的苦难。我们从简短的他的人生的生命过程，我们可以看见，在1761年，威廉克里在英国一个农村出生。1773年，他成为鞋匠学徒，他就开始用他的技艺开始干活养家。1779年，他蒙恩得救，努力追求成长，开始自修学习，充实自己。1781年，他与多罗西结婚，他的妻子是文盲，比他大5岁，又要照顾做鞋师傅的遗孀的4个子女，这是当时候威廉克里所要面对的困难。1783年，他受尽加入浸信会，不断装备自己，自修精通6种语文，并且参加祈祷复兴聚会。1785年，他成为代职的牧者，热心推动拆船工作，又当夜校校长。1786年，他受案例成为牧师，先后更新和发展2家教会，表现侍奉和恩赐的能力。1791年，他用了6年时间才完成成立差会的87页小册子，鼓吹宣教工作。1792年，他宣讲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并且组织英国浸信会差会。1793年成为宣教士，亲自前往印度宣教，引发了英语世界相继组织差会，差派宣教士。1794年，他在孟加拉代职宣教，加紧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开始翻译圣经。1799年，接受新宣教士加入，组成宣教团队。1800年，前往丹麦殖民区，建立了宣教中心，结合诊所、学校、印刷厂和宣道所多元化全人的服事模式。1801年，在大学任教东方语言，出版各种当地语文的工具书。1802年，他鼓吹并且协助立法，废除杀婴献祭。1807年，他的妻子离世，后来与丹麦的贵族夏洛特成婚。1809年，他突然患病昏迷。1812年，他的印刷厂大火，烧毁了大量他翻译的手稿，圣经翻译就几乎是陷于停顿。1813年，他新建麻风病医院。1818年，创办薛德堡大学，并且设神学系，集中训练当地教会人才。1821年，他第二任妻子病逝。1822年，长子也过世。1823年，印刷厂的负责人病逝。威廉克里在码头滑倒受重伤，得到第三任妻子的照顾。1829年，他废止寡妇在丈夫丧礼被烧死的陋习。1830年，印度经济危机历时3年多。1831年，父亲以及差会主席过世。 1833年世界各地宣教之友元首供应宣教中心的发展需要。1834年他完成40年宣教的侍奉，与同工翻译了40种语言的圣经，设立了126家教会和多家的差会，引发了近代宣教运动。最后他享年73岁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我们从这一位伟大的近代宣教之父的身上，我们看见在当时候是多么的困难。可是这一个平凡的人，他怎么能够如此呢？这个关键就在于他明白并且遵行神在圣经中所显明的旨意。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边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信，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威廉克里他遵行主的大使命。这一个人看不起眼的一个年轻人，他的生命却成为影响后世极深远的伟大的宣教士。有一位在整理威廉克里的旧信件的当中，有人发现了一段很有价值的话。克里威廉曾经对他的外甥，也就是给他做传记的这一位外甥，对他的动机存疑，于是对他说，尤斯塔斯，我现在给你一个准则，当我离世之后，如果有人认为我的一生是值得记下来的，你便可按这个准则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写的正确。这个准则就是，我唯一值得别人称赞的地方，就是一股埋头苦干的蛮劲，除此之外，一切对我的称赞都是夸大而不实际的。事实上，如果我真的比别人优胜，也只不过是因我甘于埋头苦干，并且敢于在认清目标后一直坚持下去。威廉克里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到底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唯一值得别人称赞的地方，就是一股埋头苦干的蛮劲，并且他在认清目标之后就一直的坚持下去。这也是今天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所应该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从威廉克里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大使命，照着神的旨意而进行，以至于带来莫大的成就。那么接着我们要看第二位，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戴德生。在希伯来书13章第7节第8节这样说，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想念效法那些曾经把神的道引导给我们的人。戴德生他生命的榜样带给后世许许多多年轻人，甚至许许多多世界各地关心宣教的人，都因着戴德生的缘故而走上宣教的路，或者是成为支持宣教的人。有句话说，生命影响生命。今天的教会所寻求的是更好的方法，然而上帝所寻求的是更好的人。所以属灵的操练和灵命的建造是宣教侍奉的焦点。我们如果要能够在宣教的工作上面看见有突破有发展，我们必须要有合适的宣教士，要有好的宣教士。从戴德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神所使用的宣教士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宣教士。戴德生他是一个愿意把一生奉献给神的人。 我们看见从1807年马礼逊到中国宣教，除了马礼逊之外，最为中国人所知道的就是戴德森。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他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自己，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现在称为海外基督使团。他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上帝的工作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必不缺乏上帝的供应。按照这样子的原则成立这个差会，单单向神祈求，不向人募捐。1832年戴德森他生于英国的约克郡，父母都是敬虔爱主的人，但是由于他幼年因为身体虚弱不能够上学，所以他在家中读书到11岁才入学。13岁因为回家协助父亲打理药房的工作而停学。但是戴德森他天生好学，他除了把父母亲指定学习的功课完成之外，他还自修拉丁文、希腊文、几何还有代数，并且他在寻道会一步一步的追求成长。在他前往中国宣教之前，他曾经努力的做好准备，譬如说学医、学中文、锻炼自己的体格、学习睡硬床、吃简单的食物、操练信心生活、学习凡事依靠主、在上帝的面前不住的祷告等候，甚至他在婚姻的选择上面都是以主为首位。曾经因为一位对象不能够跟他有同一的心智到中国宣道，他甘愿放弃这个女朋友。戴德森在1854年到达上海，当时候他只有21岁。接着之后的三年，他在长江一带努力传道行医，又参与10次的旅行布道，其后才在宁波停留做较固定的事工。这段时间上海等地常有战乱，他为主的名遭受许多的困苦。最后他发现了本色化传福音的原则，因此他就刻意的穿着中国人的服装，留辫子，希望可以借此跟中国人打成一片，认同中国人的文化和生活。而他这种做法却引来不少西国宣教士的背后批评，甚至有些评价他是疯子，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但是他当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本色化的原则，却成为后世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1858年他25岁跟一位爱主的宣教士玛利亚结婚，玛利亚成为他属灵的伴侣和助手，并且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去宣教。一直到1860年他回英国治病，花了5年的时间取得医科学位，预备重新返回中国继续医疗宣教。当时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沿海的省份和城市，那么他感觉上帝特别的呼召，所以就想设法深入中国的内陆福音未及的地方，因此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他们事工的宗旨是深入中华内地，在福音未及之地永传福音，欢迎各国各宗派参遣宣教士协助此圣工。总部设于中国，而且不借款也不求馈赠，全凭信心靠主供应。他们的宣教士都没有固定的薪酬，过信心生活。1860年他第二次来华，同行有16位宣教士，这些福音的先锋带着使命从上海进到内地各福音据点。他们常用两句从圣经得的应许做口号，第一句就是以便以谢，上帝必帮助，第二句是耶和华以乐，上帝必供应。他们曾出发之前恳求神供应他们2000英镑做经费， 在十个礼拜之内，上帝就为他们预备了。在往后的日子，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这样上帝丰富的供应。1868年，中国人仇外风气日趋严重，扬州宣教士首当其冲，遭殴打、毁屋。戴德森主张和平处理，呼吁西方不要报复，但是英国政府却以此为借口调兵教训中国。后来虽然没有开火，却让内地会的名声一落千丈。这时候戴德森极其的灰心，信心受到一次莫大的考验。1870年，戴德森几个孩子离开中国回英国就学，不久他的爱妻玛利亚病逝。第二年，他跟另外一位宣教士 Jennifer 结婚。接着几年，他往来中英两地，每次回中国都带动更多的宣教士前往，使内地会的工作蒸蒸日上。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协定，就允许外国人能够到中国内地自由旅行。戴德森于1882年就征求70位宣教士，当时候感动了不少英国大学生来华，其中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但是在1900年6月，清朝的政府下令杀洋人，歼灭基督教，100多位宣教士子女被杀害，但在陕西一个省份惨遭杀害的内地会宣教士就有91名。当这个消息传到养病的戴德森耳中，他感到极大的悲痛。1904年 Jenny 与世长辞，第二年戴德森也安息主怀，享年73岁。但是透过戴德森和内地会的工作，福音传入了中国内地10多个省份以及蒙古和东北等地方，800多位内地会宣教士在各地不断的工作，不但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更激发了一个内地宣教运动，使得各大洲的内地未得之名得到关注。中国内地会在20世纪初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差会，影响深远。在1934年更达到高峰，宣教士人数到达了1300多人。1949年，内地会全体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内地会也改名海外基督使团，向东亚继续的传福音，建立教会，并且继续的关心中国。我们从戴德森这一个伟大的宣教士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工人，因着他对神完全的信心和委身，不仅仅他这一代，戴德森一代一代的，几乎可以说他的五代全家都在中国侍奉。提起戴德森，没有一个中国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不知道的。当我们思想到戴德森他的榜样，我们就看见一个在人来看原本是身体软弱，也是一个好像是人所看不起眼的人，却因着他单纯对神的信心，并且因着对大使命神的旨意的坚持，而开创了后世宣教事业的伟大的发展。但愿这两位宣教前辈他们的榜样也激励你我，让我们不仅仅是跟随他们的脚中行，更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中国年轻人也因着这些先辈他们前面的榜样而愿意走上宣教之路，把福音带往世界各地未得之名的当中，好叫福音能够早日的传遍天下，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愿主亲自的得着他自己的百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到这两位伟大的宣教士威廉克里以及戴德森他们的榜样，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愿意勇敢地遵行你的旨意，不怕艰难，朝向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宣教工作能够向前迈进。愿主祝福 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